么叫十字架？是以赛亚最清楚，因为前面三十九章讲的是就好像旧约的神一样，然后后面二十七章给我讲神的慈爱，那是新约的神，你怎么去调和它？感谢主，就是在十字架上，你看见神一面完成了救赎，一面也成全了他的公义，所以这两个都能两全，这个只有十字架的救恩能做这样的事。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了五十三章是很重要的一章，因为这一章就叫我们相信说以赛亚书只有一个作者，就是以赛亚，没有两个作者，所以所有的矛盾，所有的好像不明白的地方就统统清楚了。那么当然这一章圣经是犹太人很不喜欢的一章，你知道每个礼拜六啊，犹太人都要读一章圣经，如果轮到他们读以赛亚书了啊，那么好，他一定按着一章一章跳嘛，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好了，如果这个礼拜读到五十二章，下礼拜应该就读五十三章，他已经跳过去，他五十三章已经不读了，下个礼拜就读到五十三章。所以，如果你对犹太人传福音很简单，你不要把这个圣经给他，你圣经给他，知道在他的圣经里面，因为有的人犹太人也不大读圣经。所以你最好怎么用电脑啊，就把五十三章打个抄一下，不管用中文的用英文都可以。然后呢，你就见你的犹太朋友，你说，哎，好不好？我们现在啊，请你鉴别一下，你看看这一段文字是从哪里来的，明白吗？如果你让他读的话，他读了半天，他不会说这是以赛亚五十三章，这是一定你们基督徒传福音讲的十字架的故事。那这个时候你就告诉他了，就不。这一段圣经呢，乃是在你们手里的一卷圣经里面的一章，是你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所以证明主耶稣为我们完，是我们的救主，那个证明不在我们，严格说来，主要不在新约，在旧约，明白？当然，我们基督徒说卖瓜的应说花钱，可是力量不够有力。在最有力的证明是什么？就是当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你看见以赛亚已经把他的一五一十都把它写下来了。所以人都是先有生平，才有传记，但主耶稣是先有传记，后有生平。人都是先有生活，然后才有录像带，但主耶稣是先有录像带，然后就有那个什么，所以一点一滴啊，你看得很清楚的。比方说，在这里他特别讲到，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你看，这不是证明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看一个讲到在这边，一个讲到在那边，非常实际。他的确是被列在罪犯之中。所以中国这个来这个字很有意思，这个来这个字呢是个大的十字架，对不对？然后上面挂了一个大人，就是主耶稣，两个小人就是讲道。所以每次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最好让朋友们知道你要来，因为十字架就是要我们来到他面前，来到他面前能够蒙恩典。所以呢很清楚，你看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他的故事他已经把传记就写在以赛亚书上讲。还有呢，还有一句话，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不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你看见吗？那起头呢，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把主耶稣的腿打断，打断了以后呢，他们一定随便就把尸体就往那里去扔了，就与恶人同埋。就谁知道死的时候他就财主同葬。那么主耶稣果然是埋葬在约瑟的坟墓，那约瑟是个财主。所以这些故事呢，你看虽然是在以赛亚书老早就把它预言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大家看啊，如果是二十七章，如果讲的最中央的思想，最中心的思想应该是五十三章，因为前面十三后面十三，中间的也不加起来二十七嘛，所以这个就是五十三章给我们看的十四章的思想怎么样，就 控制就带就给我们看见是整个以赛亚书最后二十七章的中心思想。好了，那么在这里呢，不要忘记圣灵呢，他就是说在这里呢，不光是我们知道十字架现在推出了中心思想，那么同时呢，不知不觉的我们就把以赛亚书后面二十七章的架构啊，有二十七章的大概怎么分呢？我们大概有个眉目，怎么知道呢？这个还不是随便分的，你一定要根据它里面主要的句子来分。那么既然讲到主钉十字架，当然是为着我们这些人，我们说钉他十字架，我们这些都是恶人嘛。那恶人怎么样？一定是没有平安的，就是很清楚的。好，那现在我们来看，如果是从四十章算起的话，四十章算起的话，现在我们看呢，九章以后就是从四十章还是九章以后，那是四十八章。你看四十八章最后一句话，耶和华说，恶人并不得平安。很明显，不要忘记啊，因为现在讲的十字架一定告诉我们恶人没有平安，明白吗？所以只有十字架能够把平安给我们，对不对？所以恶人并没有平安。那么从四十九章开始，再经过九章，那是五十七章。第二十一节，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那么很稀奇啊，弟兄姊妹，一个是九章以后，再九章以后，总共是二十七章，不是吗？所以很明显，这两句话，恶人并没有平安，就把二十七章就分成三段，九章、九章、九章，这是自然的分法，这是很明显，这不是我们随便分的，明白？那么圣灵最重要的思想是什么？一定是四十九章到什么？到五十七章，这个可以说是最中心、最中心的思想，应该偷渡在里面，对不对？好了，那现在呢，我们来看，所以这个我想分应该是很清楚、很清楚。那么，如果这个三分法是对的话，那么现在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可能就有帮助了，因为如果整个二十七章是三分，就是三九二十七，九章九章的话，那会不会每九章呢也是三分的？明白吗？是三章三章三章，所以一共有多少个三章呢？当然有九个三章，对不对？很明显有九个三章。那么很有意思，为什么我们要三章三章三章呢？因为圣经里面呢，很多种三章三章连在一起的，比方说这个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像诗篇二十二篇、诗篇二十三篇、二十四篇。二十二篇主要说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那里讲了十字架，讲了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好牧人。然后到了二十三章呢，是给我们看主耶稣大牧人。然后到二十四章呢，给我们看荣耀的王要进来，就是首席牧人。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读新约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十章，主耶稣是好牧人，为羊舍命。然后呢，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主耶稣大牧人，叫我们从死里复活。然后彼得讲了首席的牧人，讲了主耶稣要回来。所以讲到牧人，在新约定这三个思想，可是呢，很明显的，二十二篇、二十三篇、二十四篇是连在一起，像三明治一样。二十三章三篇好像是那片肉，那么两旁呢，很明显有两个面包，所以夹在一起呢，你看见圣灵常常借着这个来给我们许多的帮助。那比方说讲到大牧人。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也不怕遭害。那请大家不要忘记啊，那个原文不是说我们经过死亡的幽谷，不是，我们是经过死亡阴影的幽谷。因为只有主耶稣为我们经过死亡的幽谷，我们不必了，死的猪狗已经吃掉了。狗会伤人，但是狗的影子不会伤人。死亡会伤人，但死亡的影子不会伤人。所以我们基督徒是睡了，不是死了。 虽然经过死荫幽谷，不怕遭害，因为你的家和你的肝都安慰我。所以很明显的，诗篇二十三篇是大牧人，但是呢，到二十四篇，众城门呐、都要抬起来，永久的门户要抬起头来。现在如果带到耶路撒冷去，所有耶路撒冷门，他们都抬头都抬起来，就一个头不抬不起来，就是面对着橄榄的那个金门，他就是这里所说永久的门户。所以等到弥赛亚回来的时候，所有的城门都要抬起来，包括金门也要打开。为什么？因为荣耀的王要到来。那么荣耀的王就知道我们主要从橄榄山回来说的。那这是为什么？我们最近几次啊，我们带弟兄们去，不管怎么样，橄榄山有一个四星级的旅馆，它其实是约旦政府在那里打，到现在还是他们开设的。那么因为他们不知道将来耶路撒冷的前途如何，所以他们也不好好去修它。所以这个价钱呢还可以，我们觉得还可以。不过实在说来，因为它年久失修了，我们姑且就把它当个帐篷来看。所以弟兄姊妹很高兴，因为没有一个地方，耶路撒冷没有一个地方是更好的。那么而且呢，那个地方，那个旅馆所在的地方，刚刚好是大概主耶稣那个时候讲那个马太福音预言的时候，二十三章预言的大概那个地方啊。所以这个地点来讲是实在说来好的不能够再好。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就晓得说这个这个就是就很清楚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选那个地方。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呢，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晓得这个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就晓得说这个为什么我们会每次去的我们会选那个橄榄山那个地方。好，那下面呢，我想我们还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个，因为我们刚才是讲到三连，就是三章三章三章，所以这个最后是讲了什么？是讲到这个我们讲的橄榄山，讲了主耶稣从那里回来，然后呢他要下到这个谷山谷，然后就从那个金门里面进去。所以这个的话呢，就证明说什么呢？就是诗篇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是三连的，三章连在一起。那这是旧约的例子，新约也是这样。比方说比方说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那十三章是爱的诗篇呢，大家都知道爱是很久忍耐，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忘记前面有十二章，后面有十四章。那如果你把这问题弄对的话，你就知道说那为什么在那要讲爱。因为第十二章讲到基督的身体，讲到教会；第十四章讲到身体的运动，就是当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在一起要怎么做呢？所以那个秘诀是什么？秘诀就是彼此相爱。所以刚好呢，爱刚好在这两章的中间。所以三章、三章、三章呢，这圣经里面常常讲的。所以很有意思，如果大家要读以赛亚书的话，如果你能把三章三章当一个单位，那我觉得可能对大家很有帮助，明白吗？所以简单的来说，整个二十七章分成三大段，九章九章九章，那每个九章也是分成三大段，三章三章三章，三章三章三章三章三章三章。那这样的话呢，也许可以帮助弟兄姊妹，大家能够明白这个以赛亚书。好，那么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次呢读以赛亚书或者读法先知书，只是概览，只是个综览，就大概把它轮廓看明白了就好了。我们不可能有时间仔细的来看它，所以现在我们好不好就看最中间这一段，一大段，三大段里面最中间。我现在也不去看三章三章三章了，我们就看最中间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毫无疑问是从四十九章开始，对不对？这是就能开始。